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18号星期四，我们今天和往常一样，先看一下整个美国的股市以及全球股市的情况。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今天的经济的消息。那之后呢，我们会进入一些股票的解读。那么今天的内容蛮多的，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周三呢，联储已经是公布了他的会议纪要。那么到今天为止，市场仍在解读到底联储说的什么意思。那么各种说法看法都有，我们一会儿要好好说一说。同时呢，这一次的股市到底未来是涨啊，这次反弹到底是不是持久，这样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当中。那么基本上呢，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哎，你要是看200日均线，如果突破的话呢，那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标记。那这一部分呢，一会儿高杰会请 Max 为大家详细的分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整个的银行股啊 ，come back， 那么到底回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详细的分析一下银行股。今天呢，也有些妖股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呢，这个 BBBY 啊，这个涨的是非常的凶猛，但是今天大跌了20%，这又是为什么呢？那同时呢，今天有一个非常激进的消息啊，一个大学生就在我们南加州，他呢居然挣了1.3亿啊，就因为这个 BBBY 这样一只股票。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那么同时呢，因为如此，他所持有的另外一只小公司的股票今天暴涨了78%。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讲一讲，在整个全球的市场当中，通胀非常的厉害。那么英国方面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期，那么他们自己的通胀已经是达到了2位数，这是整个西方国家第一个哈，通胀已经超过了10%，但是并没有截止哦。现在多家的一些分析哈，一些摩根呐、等等一些大的机构呢，都在分析说明年1季度啊，他们的通胀可能达到15%。好的，这消息非常多，我们一会儿呢，请大家锁住 FM961，晚上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今天是18号，我们看一下今天美国的四大股指吧，都是上涨的趋势，都是震荡收涨。道指呢，今天涨了18.72，涨了0.06%，收在了34,999.04。纳斯达克涨了0.21%，收在12,965.34。标普500呢，上涨了0.23%，收在4,283.74。费城半导体上涨2.28%，收在了3037.8，都比昨天要漂亮一点点。那么市场呢，其实还是我说了啊，正在延续，使劲呢想延续一下这个涨势，但是呢，大家都在看到底联储的这个意思啊，通胀与加息问题到底会怎么样。所以呢，其实今天早晨开盘的时候呢，美债殖利率一直是走升，所以科技股是一片哀嚎，只有苹果是逆势上涨的。啊，这是今天前面的一些情况。那我也请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美国的黄金、白银，包括整个 global 全球的股市市场的变动情况如何呢？
OK， 现在我们看短期内啊，这黄金它在它在过去4天呢、它是过去几天它是下跌的去。是下跌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再看30天呢、在30天普遍来说它还是在涨，30天呢、我们讲30天。当然如果黄金你说在中期和中期也是很难说的，很难说的，因为现在它黄金它一直都是来回震荡的。 OK， 那我们讲短，那这个是短期啊，中期。然后我们看那个白银的话一样，它和黄金很类似的，它就是在过去的几天4天都是下跌，它在下跌啊，但是它不是涨就跌嘛，但是过去30天来说它还是在涨了。我们至于股市，美国的股市，比如说标准普尔500啊，那道琼工商指数，我们看它还是蛮强劲的涨势啊，在30天里面。然后当然它在中期它是在一年内它是属于下跌趋势啊，然后可是它在长期5年内它也是上涨的趋势的， 所以它短期是上还是上涨的趋势了，在一个月内，我是讲一个月内，那道琼工商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都是一样啊，那这一年内都是上涨的，一个月内都是上涨的趋势，和一周内都是上涨的趋势啊，可是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中期，那长期五年它是上涨的趋势的，然后。其他的股市，比如说英国的股市啊，英国的股市它也是上涨的趋势啊，在短期内 ，OK， 然后欧洲的股市也还是上涨的趋势了，然后如果我们来看亚洲的吧，比如说日本的股市啊，那个也是很强劲的上涨的趋势哦，在短期内30天内。然后澳洲的股市也是上涨的趋势，在短期内30天内，然后台湾的股市是上涨的趋势，香港股市依然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中国大陆的股市也是下跌的趋势。
那这是整个全球的股市的情况。我看到今天比特币哈，在美国纽交所的比特币今天是跌了2.9%，将近3%。前几天呢，刚刚有所回弹，现在是整个跌下来了啊。
比特币的过去几天也是，总的来说过去几天是下跌的趋势，但是如果你看30天的话，它还是上涨的趋势。
原油仍然是站在每桶90块钱以上啊，今天这是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情况啊。同时呢，原油的上涨呢，让沙特阿拉伯的 GDP 呢，今年可能要超过美国哟，可能它的上涨的年底呢，可能会达到7%多哈，远远的超过了美国。石油给他们带来最大的财富，这是今天整个的美国以及全球的股票市场。好，那我们现在呢，请我们的同事哈，给大家带来一下整个外汇市场的动态，我们来听听看。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8月18日星期四，美元指数突破了盘整区间，上涨到107.5，相应的欧元对美元从1.0179下跌到1.0087，英镑对美元从1.2046下跌到1.1929，美元对日元从135.02上涨到135.87，美元对人民币从昨天的6.78上涨到6.79。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面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旧金山艺术高中是一家拥有正式认证的私立艺术学校，现招聘2名专业舞蹈老师，分别教授中国舞和芭蕾舞，需要舞蹈专业专科以上毕业，功底扎实，具有舞蹈教学经验。工作内容包括完成学校的教学课程，参加专业培训和舞蹈编排活动，并参与1年2次的汇报演出，福利待遇优厚，有晋升空间，并可获得演出和比赛机会。有意者请致电旧金山艺术高中，415-431-3161，415-431-316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琪，热线电话呢始终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呢对股票包括美国经济啊等等方面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您自己独特的角度，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我们看了啊，整个的美国股市呢是基本上小涨啊一点点，然后呢我们看到地缘政治方面有些具体的消息。今天美国和台湾周四宣布了启动21世纪贸易的 倡议谈判，聚焦呢贸易更加的便捷化、中小企业等等11个大的议题，但呢不涉及关税，所以呢预计首轮的谈判将会在今年的秋季登场。那这个呢被多家媒体呢分析认为呢，这是美国的众议长佩洛西在访台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海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军演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对台湾关系进一步升温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有的人呢是把它认为呢这是只是嘴上谈兵啊，可能未必有那么多的影响 lip service， 但是有预计呢说这个贸易这个倡议谈判能够推进的话呢，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的商品、物品等等的呢会进入美国市场啊。这是今天的地缘政治的方面。那当然了，不出乎意料之外，那中共的方面呢是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是抗议啊，批评说不得呢以经贸名义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等等。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消息。那今天的美国的市场呢，仍然和这几天关注的一样。昨天呢，包括今天大家都在关注零售业的业绩业报。然后我们看到昨天 Target 呢，它的业绩非常的不好，这是主要的零售商。那今天的高斯哈 Kohl's 和Bath and Body Works 呢，还有呢 BJ's Wholesales 这些公司呢也都公布了他们的业绩。那这些呢都对零售业呢带来一些观察，这数据指标能够观察到到底怎么样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呢 Kohl's 呢它的是股票大跌的， BJ Wholesales 呢宣布业绩呢超出预期，这个也是啊，整个呢对零售业能有一个新的解读。那我们看到像 Walmart 他们的包括呢 Home Depot 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像 Kohl's 等等这样的 retail 的商店就不行，而 wholesale 的这种BJ 也是同样的这种比较低端商品的啊，那但是呢他们的业绩都比较不错， Walmart 也是这样。那今天呢有相当多的一些经济的数据能看到呢，就业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一个是美国的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报告，截止到8月13号本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25万人，降低了，那预测呢是 26.5 万人，那这个呢是一个不错的数据，显示着美国的这个就业还是要强劲的嘛，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少了。另外呢是关于制造业，美国费城联储的一个报告，八月份费城联储制造业的指数呢是 6.2， 好于预期。在上周的时候呢高杰给大家带过来一个呢是纽约的联储纽约制造业的指数，那个指数相当的不好，但是呢纽约是属于比较制造业已经是占的比例啊就是越来越萎缩的状态，所以呢并不是有更好的代表。相反费城的这个制造业指数呢则认为呢更有代表性，更能够反映全美的制造业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它的指数呢是 6.2 好预期，投资者呢预期这个指数会从7月份的-12.3 改善到-5，那么现在呢看到呢是非常的亮丽啊，这是美国的费城制造业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华人非常关注的啦，那这就是代表着美国二手房销售的一个报告，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七月份二手房销售的总数意外啊不但不好，而且呢还远远不如预期，已经是连续第六个月下滑了，销售量创下了两年多的新低。所以呢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他们首席经济学家呢就在说，正在目睹着美国楼市的衰退哈，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分析。我看到的呢，就是七月成屋销售年化总数呢报481万户，预计呢应该是489万户啊，前值上一个月呢是511万户。那整个的是降低了5.9%，上个月呢是降低了5.8%，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房地产真的是不好哈，那能够不出乎意料之外了。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还会继续观察。那么美国的房地产是不是真的会走到了一个大跌的趋势呢？跌是肯定的，但是跌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剩下的呢市场就是在关注美联储的这个 公布的会议纪要了。那么我们看到呢，公布的七月的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呢，美联储呢是显示还是要致力于对抗通胀，但是呢可能会根据市场的情况来调整紧缩的步伐。所以呢外界呢就在看啊，那美联储的纪要呢是在暗示着会采取微妙的平衡措施，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之下呢继续的去加息。那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在七月底几乎没有证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正在缓解。政策的制定者警告不要过度收紧政策，暗示呢可能在某个时候会放缓加息，但是呢也承认，这也是第一次承认通胀压力会变得根深蒂固，那么他们自己的措施也会呢对经济带来影响。这是整个昨天的纪要的情况，他没有明确的暗示九月份他们加息的具体的速度，但是能看出来他们在承诺将尽可能高的加息来抑制通胀。所以呢大家都在今天市场也不断的在解读，市场对这个会议纪要的反应是看今天看了是小涨的啊。那我看到今天有不少的一些分析师呢都认为呢市场过于乐观了。那同时呢所以大家都在关注着各个方面的蛛丝马迹。那今天呢我们听到了多位美联储高官的一些讲话。其中呢鹰派最有代表性的大将圣路易联准银行的总裁布拉德今天呢就直接说他支持联准会在九月份再度升息三码。那么他认为呢研判通胀见顶这个预见呢是太过早的。那之后这刚才说的是这个鹰派他是大将，那另外还有一个有鹰后之称的堪萨斯联准银行的总裁乔 George， 那呢他呢也表示哈、美国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呢带来了好消息，但不能够证明通胀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旧金山的联储行长戴利也是在今天说宣布我们战胜通胀还为时过早，我们将继续加息至合适的水平，核心服务业通胀仍在上升，年底的利率呢需要高于 3%。九月份加息50和70个基点是合理的，我们会在九月会议即将召开前对加息做出决定，需要稍微收紧一下经济减缓通胀的步伐，这都是比较偏鹰派的，而且态度比较明显。那戴利呢也是表示他不希望过度的收紧货币政策，发现经济出现不必要的紧缩啊，那么需要在这个政策幅度不足和过度之间取得平衡等等。那明尼阿布利斯联储的行长呢他是说他不确定提高利率能以遏制通胀是不是会导致经济衰退，但是呢这个经济可能不得不付出代价。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在不引发衰退的情况下降低通胀，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时候经济这些专家了大部分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上对这件事情呢是投资者对这件事情市场是反应正向的，但是呢各大方面的一些专家都在提出警告说你们不要过于乐观，所以呢不断的再去说吧这件事儿。那么在8月26号的时候呢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呢将会有一个讲话，那么他的这个讲话也将成为一个重头戏哈。那包括富国银行啊等等的他们都在分析。所以呢大家都不要太乐观，不断的给大家去吹风，这是对联储方面的一个看法咯。那今天呢其实还有几个比较大家注重的一些消息哈，我们看到呢普华永道，那这是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了，他们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他们呢就要调查了对美国行业的700多名企业高管和董事会的成员进行的调查，是上个月半数受访者说他们正在裁员或有计划裁员，52%的受访者呢说他们已经冻结了招聘的工作，40%的公司呢已经收回了 offer， 还有收回 offer， 他已经下了 offer 居然给收回了，还有40%的受访者呢正在下调或取消之前为招揽人才而设置的一些像什么入职奖金啊等等这些哈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报告呢显示出来现在美国市场劳动力的矛盾。刚才我提到了今天所公布的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下降的，可是呢这边还在大量的纷纷的裁员，一边呢是人才短缺，有技术劳动者供应供不应求，但是呢裁员的这部分特别是在科技和房地产等受重创的这个行业当中呢却是大量的在裁员。 那我们就看到呢，基本上在甲骨文呢，沃尔玛特呀、苹果呀那等等，包括上次我提到的甲骨文他们啊，就等等都在去裁员了啊 ，Amazon 都在去做。所以呢，美国的企业因为这些事情呢，他们怎么样呢去留住员工，怎么样去稳定这个情绪，也都是看法不太一致的。在远程办公问题上呢，有70%的这些公司的高管呢认为，他们会对有条件的远程办公的岗位给出更多的选项，但呢，也有61%的受访者说，他们要求员工增加去办公室上班的次数，比较两极啊。那美国的企业呢，有些企业允许这两件事情并行，这并不矛盾，但既不需要太多的人际的合作在岗位呢，你可以在家办公，但是呢，其他的员工你还是啊，必须的岗位你还是必须要上班。然后呢，还有2%的美国公司在提高薪资或者呢扩大心理健康福利。那这一部分呢，从是否允许更多的人永久居家办公当中，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周四公布的一个报告。另外呢，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则是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和往年比啊，他们的天然气居然高出了10倍。按照现在呢，是整个结算价哈，他们是期货的结算价上涨了6.7%，每兆瓦时达到了241欧元，刷新了3月初俄乌冲突时创下的记录。天然气呢，就是刚才说到了，比往年同期涨价11倍。过去一年，因为能源价格高企，欧洲的新铝冶炼的产能不得不去降低，减了一半，所以呢，这个趋势未来还会去增加。所以我们看到，在昨天，这个数据也被广泛的报道。英国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份英国的 CPI 指数同比上涨了10.1%。不仅高于上个月的涨幅9.4%，也高于经济学家他的预期值9.8%。那英国的通胀率呢？这个这么老高，是从1982年2月份以来首度哈达到了2位数的这样涨幅，是从80年代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以来最高的水平了，也是呢这一轮全球通胀风暴当中第一个它达到了2位数的计期的国家，在7个国家当中啊，英国是第一个。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英国的政府你不采取措施降低物价的话，那么现在呢，预期哈，花旗的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期，英国明年第一季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幅可能会达到15%。英国的央行呢，预计他们可能会达到13%左右，但是呢，现在人家说你太乐观了，明年更糟糕，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了。那我们看到呢，整个的CPI 涨得这么高当中啊，一共12个类别进行统计，其中9个类别上个月全部都上升，上升最厉害的就是食品的价格，和美国是杂物上升的最高，那边呢是食品哈，那是最大的一个上涨的推手。那么我们看到呢，整个在英国高通胀的这种情况之下，英国的人民已经开始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了。比如呢，像他们就有的人停止购买一些私人的养老保险了，用这些钱来支付家里的账单。然后呢，他们以前大家为了方便走到一家大型的连锁超市当中，哎，一站式的购物，现在呢会分开，在各个店里边去花时间去比较呢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一些商品哈，这是女生了。那么对于公司来讲呢，很多的人说，怎么应对这么高的物价？这是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和同事闲聊的最主要的话题，大家都在关注自己的收支的情况，最大限度的来开源节流。那么这是女性，那么对于一些像男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在英国的一些软件工程师，他们也做了一些采访。一个呢叫做亚历克斯的人呢，他自己从事的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刚刚工作几年，但是呢就是上班吧，还工作呢生活呢并不是那么的富足，可是他毕竟薪水还是蛮高的，那是他也被呢这个在伦敦高昂的这种物价和房租给逼到了周边的小城里边去居住了。即使这样，他工资的1/3的收入来 需要支付房租。那么这位软件工程师呢，也在谈到他的一些感受。他说，在所有的周边的餐馆呐、超市啊、食品价格都在上涨，他也开始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也不要说像以前，哎，下了班和朋友去喝一杯，自己呢做的晚餐如果剩了的话呢，第二天要带到公司当午餐，每次给车加油都得打听一下什么地儿啊，周围更便宜的这种加油站。那市场调研公司尼尔森 IQ 公司呢，他们在做调查呢，说消费者比以前购物比以前更加的谨慎，很多的消费者都开始选择在家里去用餐了。所以呢，现在看到呢，市场研究机构调查显示，七月份消费者英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41，是从1974年开始调查以有这个数据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英国的统计局呢，数据显示，英国的零售业的销售量从今年五月份的环比下降了0.8%，六月再次下降了0.1%。我刚才说到的尼尔森 IQ 公司的数据呢，显示到7月16号，截止4周时间之内，超市内同比的下降啊，超市这个销售量下降了4.1%，其中肉、鱼、家禽的销量下降了9.4%，生活用品还有包装食品的销量分别下降了8.1%和6.4%。大家可以看到了，那么接下来它就连超市都会受到影响，连餐厅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现在英国所目前的情况。为什么今天高杰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件事情呢？英国是美国的很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所以英国的情况同样会传导到美国这边来。美国真的会好到哪里去吗？这也是接下来大家不断的在把希望寄托于美联储哈，希望他们能够带来更好的抑制通胀的这样一些手段。但是高杰在前两天的分析我已经给提到了，大家要盯着他的 balance sheet，要盯着他这些动作，否则的话靠现在的这种缩表的速度要30个月才能够下降到预计的啊后的 6 trillion 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妨看，如果做得厉害了，收缩表加上利息的上涨做得太狠了，那么股市就会遭到重创。所以呢，现在联储非常的麻烦，我们不妨去观察哈。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讲到的呢，是一些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新闻。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就和 Max 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热门的单独的一些股票，特别是银行股，还有大家所分析的一些技术类啊，到底是怎么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理财有道栏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是主持人高杰，和高杰连线的呢是有着20多年金融管理经验的 Max 啊。Max 你好，能听到吧？
啊，能听到，高杰你好，大家好。
好，那接下来呢，请 Max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哈。那我看到呢，现在市场上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哈，那他就讲到呢，其实在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市场到底是不是熊市反弹，200日的移动均线是一个关键。那美国的股市呢，从6月中旬的低点反弹之后，但是标普500指数呢，在一条关键移动均线附近呢，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那么有的分析人士说，如果不能克服这个阻力的话，可能会引发股市在短期内大幅的回落，回吐近期的涨幅。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200日的均线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这个，那同时也请你来关注一下这条线，为我们做一下这个分析。
200日均线这个，因为这个是很多的交易股票的或者投资股票他可能都在看的，所以就他这个是只能作为参考了，在我看来，因为它，比如说你说那个标准普尔500，从最低大概是3600点了，它去到3600点，它再回到200日均线，大概4277，差不多4300吧，这样子，这段距离也是蛮远一下的。因为它在均线下面照理来说是下跌趋势嘛，一般我们说均线下面就是下跌趋势，均线上面就是属于上升趋势，但是你说它属于下跌趋势，从最低到再反弹到4300也是蛮高一下的，蛮大的幅度一下的， 所以我说只能做参考了，还是只能做参考，因为它还是会反弹嘛，在下跌趋势的时候，所以一样啊，它同样的，它上升趋势在当时它上到最高点，大概4800吧，4800多，它回弹回，它照理来说，当时它在上升趋势嘛，很强的上升趋势，哎，它在均线上面就是属于上升趋势，可它下跌到3600点也是蛮大的幅度，所以只能做参考了。因为上升和下跌它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因为它的确，我们如果而且均线也要看，我们看的是是怎么去计算的均线，因为它比如说这个 simple moving average 均线200日均线叫做 200 moving average 嘛，对，那这样 simple moving average 和Exponential Moving Average 它的那个得出的结论又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个只能做参考了，我觉得。
因为现在呢，就像你讲的，这还有一段路要走，也就是说它冲呢受阻力嘛，它不能够走到这个200日均线的这个上边。那么所以呢，有一些分析师的人哈，技术方面的分析师呢，他们就提醒大家，他说，你还别忘了啊，两千年的11月，还有这个2000年的8月，标普500指数上攻这个200日。这个移动均线的全部都失败，然后呢，这两次都是当时呢多头在股市当中真正跌势的开始，做最后喘息的尝试。所以呢，正因为您刚才讲到了啊，现在它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呢一直在走不过去，它在警告大家，就是不要太乐观，说白了就是不要太乐观，很有可能过不去之后是一个大跌的趋势。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市场还是对联储抱有很乐观的这样一个心态呀，联储能够抑制通胀，联储能怎么样，那真的会那么乐观吗？我看到今天有不少的分析师对这方面都提出了一些警告，也不断的给市场，我看也是在进行降温或者打预防针，有点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那您怎么看这个200日均线？您仍然觉得无所谓吗？就是它冲不冲过，反正市场就是有涨有跌，你仍然是坚持着定时定额就 OK 了，对吗？
你就算不是定时定额，你是短期交易也是一样啊，因为它也只能做参考，因为你如果你看道琼工商指数，它是站在200日均线以上的，所以可是它会不会继续涨呢？这个也是很难说的，会不会继续跌呢？很难说，所以涨和跌都是一半一半嘛。那在我们看来，短期内它就是上涨趋势。短期内它还是上涨趋势，会涨多少还是会不会再跌，这个都很难说，大家都是很难说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看趋势的时候，它的确是在上涨了，在短期内。
今天呢还有一个类别股呢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银行股哈。银行股在去年这一年其实是很艰难的，但是呢从六月底之后呢，美国六大银行中有5家它的表现呢超过了标普500呀，它的指数的涨了13%哈。那我看到呢，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的股票呢都分别啊上涨了20%、19%，富国银行上涨了18%，花旗集团呢和美国银行都各自上涨幅度达到了17%。这都是在美国摩根大通哈，它的股价在第三季度至今也上涨了约9%，就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个银行股呢，在过去两年是经历两年的大涨之后呢，在2022年上半年是大幅的被抛售，那基本上是走低。像俄罗斯当时的这个战争啊等等的，美投资者都比较担心美联储针对通胀的加息啊等等，把美国经济衰退啊，所以呢都采取了非常观望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现在呢，对银行和更广泛的市场来说，似乎很多坏消息好像大家都不那么太在意了。那么特别是从六月份以来呢，股票已经开始回涨哈。那么这个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很多的一些分析师说，大多数人呢并不相信现在走出了困境啊，我们还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但是银行股呢，它是随着对经济的预期来上下的这种波动啊，它呢是否只是一个短期的反弹呢？是不是也跟大家现在这种心情相吻合了呢？和经济的一些增长就稍稍在那个 担心当中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所以银行股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迹象呢。好，那我想请 Max 从技术层面上给我们解读一下银行股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走势。
如果是银行股的话，我们说比如说 Goldman Sachs， Goldman Sachs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
短期还会涨，
它半年内其实也是上涨的趋势，那可是它在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五年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
美国银行呢？
美国银行它是 Bank of America 对吗？
Bank of America
它在一周内其实它也是上涨的趋势一样，那一个月内也是上涨趋势，它在半年一年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五年它是上涨趋势。
这是一个半月啊，它真的是过去的这一个半月美国银行涨了17%哦。这是那像这是银行股哈，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看到呢，所以呢今天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呢就叫做银行股 come back 啊，卷土重来，就是这样一个报道，所以我也请 Max 给我们做一下分析和解读。那反过来哈，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 Max， 那你说现在它已经都回弹了17%了，这个时候大家还去追高吗？
这个就要看他的那个投资的那个长度是多长。如果他投资是长期投资，他受伤有现金的话，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当然如果他是短期投资的话，基本上他肯定是要看一下趋势的。那短期也要看他看多短的，看的是多短的。因为我刚才看，比如说你摩根大通，就 JPMorgan Chase，就是它的趋势很相近的，就是它一周一个月是上涨趋势，那六个月半年一年是下跌趋势，五年内是上涨的趋势。那刚才说摩根斯丹利也是一样的，一周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半年一年是下跌趋势，然后五年是上涨趋势，也就是说它整个大部分的银行股啊都是很接近的，它都短期内是上涨的趋势的。那哪怕是 Citigroup， Citigroup 它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当然它一周内是下跌趋势啊，可是它半年一年长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的啊，所以它这个是它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啊。不是每一个银行股都一样的。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哈一个大的行业近期的这种表现。那么这种表现呢和对整个经济的这个预测呢是不是相吻合呢？那么未来的半年和一年呢其实并不那么的乐观哈。好，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要给大家解读一下哈这个狂热股，秘密狂热。一个美国大学生哈炒这个股票呢居然挣了$1.1亿，然后他手里呢去弄这持着另外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哈，今天一度涨了78%，这到底是什么股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连线的嘉宾呢是有着20多年金融管理经验的 Max。接下来呢高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哈是全美都在热炒的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迷因股的狂粉。那一位美国的大学生哈，他呢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应用数学和经济专业的一名20岁的大学生，叫做 Jack Freeman 哈。那他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买了这个 3B 哈 BBBY 家居股票的这个大跌的时候呢，每股在5.5块的价格的时候他买入了550万股。在本周二这个股票是涨幅最高的时候Freeman 呢就抛售了价值超过$1.3亿的股票。他这一波哈从低点入 高点抛的神操作，直接让他净赚了1.1亿美元。卖出的时机是恰到好处，进场的时机也是最低。所以呢，这个呢，就简直就让这些散户们啊，已经是羡慕死了，成为他们心中新进的这样一个股神的位置上。查一下这个 Freeman 在 LinkedIn 上的个人资料呢，列出来，他曾经在新泽西州的一家 Capital Management 的公司有实习的经历。那这家公司呢，叫做 Loris。它是一家专注于各种期权交易策略的公司，所以看到呢，这个小孩子啊，他20岁，但是人家是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别看人家小。正因为如此，说他投资的另外一只小股票呢，今天一度暴涨了78%。这家股票，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Mind Medicine。是一个小型的制药公司的股份，他的叔叔 Freeman 的叔叔，前制药公司的高管哈，叫 Scott Freeman， 再去指导这家小公司。这叔子俩呢，一共持有这家公司是1900万股的股票，占该公司股份的4.5%。所以这个消息被曝光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去跟风去了哈，就赶快就去把他后的，他既然有这么好的神准的眼光，那么都跟着他吧。那么结果呢，就大量的散户投资都涌入了这只股票，造成了这只股票呢在周四盘中一度暴涨了78%，到了呢是1.26块，收盘呢收复，最后收盘的时候呢是涨幅是36.18%，收在了1.02块哈，这样一个价格。盘后呢，接下来还在上涨，上涨了最少现在也有16-17%这个样子。那这个 Freeman 呢，他对媒体呢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他打算呢和这家制药公司就改善运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啊。他的叔叔呢在上周也致信这个公司，讨论业务中可能采取的新策略。这是家什么公司呢？是用开发的药物使用呢致幻剂或者是其他新型的化合物用于精神病的治疗。这个公司呢根本就没有盈利，去年的净亏损还达到了9300万美元啊，9300万美元。好了，Max， 这就是一个妖股，给我们来看一下技术层面哈。今天两件事情都得请你给我们看一下，一个是 BBBY， 这些天这两周我们都在谈这件事情，那 BBBY 也涨得疯子一样涨。但是今天呢，这 GameStop 的 CEO 呢，他已经抛售了他的股票，那结果呢，他的股票今天暴跌了近20%。你先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吧。
BBBY 在短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的半年内都是上升的趋势，哪怕它在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在一年五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也就是说它在短期都是上升的趋势，今年内了。就是说今年那都是上升的趋势。
嗯，这股浪头还没完事儿呢，后劲还在啊。嗯，那如果刚才我们提到的他那家小公司呢，那个 Medicine 的这只股票从技术线上看又如何呢？这个去年还在亏损，这么小个公司亏损了9300万的公司，今天可是不得了了。
它在一周和一个月内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它在半年哪怕是今年内的一年内五年内都是它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了，半年一年的下跌趋势，它五年内它是微涨，算是
还是个微涨的趋势。好，我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哈， Max， 你从这两只股票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今天这个暴涨让很多人趋之若鹜，很多人呢就觉得哎，我也去跟着他炒作这个小的公司。我刚才解读了一下媒体对这个人的调查哈，那么这个公司到底能不能盈利不清楚，那么他我们不太知道，但这个小的呢是比较小的啊，规模比较小，是最容易做出这样的一种把它炒作起来。那么我们看到呢 BBBY 这个今天一下子就暴跌了20%，因为一个消息就是暴涨和暴跌，那么散户呢跟着他们也是追得非常的厉害。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狂热的追进的动作？那么从一个我以前也问过您了，从您的角度上您怎么去看股票投资的这样一个操作呢？
股票投资要看你是看多长呢还是多短呢，长线看你的策略，因为如果你长线投资的话，因为有的公司长期很不明朗，所以那它 长线投资也同样不明朗。但如果你是说整体的股市标准普尔500啊，道琼工商指数，这个长期来说它是上升趋势啊。如果你是看短线投资，那就要看短线了，要看更频率一点，更勤一点了。那短线也要看多短呢，是一年、半年啊、一个月、一个星期，甚至有的人看得更短呢，他是看一天内的，一天内的交易的，一天内交易可能他就要看四小时啊、一小时，甚至五分钟的图， wow. 那个就更短了，他就更加的不稳定了，因为他。你想象那一分每分钟每几分钟看的话，那等于是它就每几分钟趋势都可能变了。
嗯，
那如果你是每个小时看的话，也每个小时每几个小时可能趋势都会变了。
嗯、
那如果是你是每天看的话，那每几天可能趋势会改变了。如果每几个星期、嗯、就每几个星期可能会改变。那你看的越长，当然它就越稳定一点了，你就不用看的那么频了。
嗯
啊，那没有那么辛苦啊。那如果是短期交易，它是比较辛苦的。如果是人手交易的话，因为大部分短期交易，是很难赢得过因为大部分的资金呢、啊，现在如果你短线交易，都是用科技来做的了，用演算法去做的。
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Max 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提醒呢？什么样的人你尽量不要碰这样的股票，什么样的人想冲浪，那用什么样的资金，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啊，你愿意玩可以玩玩这个股票，有什么建议呢？
因为这些股票它纯粹，如果你不大了解它的话，那纯粹它就是很投机的，它投机性质就比较强的。如果投机性质比较强、
嗯、
然后哪怕是你很厉害操作，他可能有一些事情隐藏着，然后他突然间就可能公司就没有了，那可能他的风险就比较高了，这样子。
嗯、
所以我看来是短线交易你就需要看得比较勤一点了，他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跟风，这典型的非常跟进的。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Rain Coin 啊，就是被叫做散户概念股之王了，就是那个游戏驿站他的董事长嘛。那他也是让那只股票冲起来，现在呢，他一句话，他要在未来90天都清仓他所有的全部的945万股的啊 BBBY 的这个家居股票。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就砰就整个就下来了。好，那这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妖股哈、啊。那么这个呢，也知道有很多朋友想刺激，可是呢被割韭菜的几率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哈，请慎重。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股票呢，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号是 WOLF， 它是碳化锡这样的一个大厂 Wolf Speed， 它今天暴涨了34.86%，每股呢现在是报在112.94元，因为它今天的财报和预测是比较胜过了预期值。2022年的会计年度，它的第四季呢，截止在6月26号为止，你营收年增了56.7%，现在呢整个收益是2.285亿美元。调整之后每股纯益呢，从一年前的每股是0.23美元大幅缩小到0.02，所以呢本季度呢整个的收益全都是高于分析师的预期啊，也预告呢其亏损呢会进一步的缩小这样的一个幅度。那给我 Max 也帮我们看一下吧，这只代号 WOLF 的这只股票，它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又如何？
Wolf Speed 在一周和一个月甚至半年内它都是上升趋势，它在一年内是它在今年内它还是属于下微跌了，微跌。那它一年五年它其实也是上升趋势，我们算完整一年的话，五年它都是上升趋势、
嗯、
也短期中期长期它都是上升趋势了，总体来说。
嗯，所以今天已经涨了啊 31.86%。 啊，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就在有收了这只股票哈。如果是你炒个股的话，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是湾区的朋友非常熟悉的哈，大厂思科 Cisco， 今天它大涨了5.81%，每股呢报49.37元。它也是在周三昨天盘后公布的是2022年会计年度的第四季，截止日期是7月30号，收它的营收持平131亿美元，然后呢每股纯益年减呢是1.2%到0.83%，是优于市场的预期。那包括新年度的财测也是呢令市场非常的欣喜，所以呢今天它的股票是大涨的。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号是 CSCO。
Cisco 在一周和一个月内它都是上升的趋势啊，在短期内啊，那在半年今年内哪怕是一年内它都是下跌的趋势，然后在五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短期它是上、短期和长期是上涨的趋势，但一年内的中期它是下跌趋势。
OK， 今天呢像 Tesla 今天是小跌了0.37%哈。那今天呢这 CEO Musk 在社交媒体上说， Tesla 在每季度上半段生产的新车呢主要是用来出口，下半年生产呢则会更多的投在本土市场。然后呢它的在中国官网上显示呢，Tesla 的 Model Y 的后轮驱动板预计呢交付时间已经缩短为4到8周哈，此前呢是8到12周，所以它的现在业绩呢是相当不错的。那另外一只股票呢，我也想请 Max 给我们带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亚马逊。亚马逊今天呢小涨了0.14%，每股呢是142.3元哈，是这样一个情况。它今天呢它推出啊，它是报道呢就是透露出来说，它正在推广一个应用的程序。在今天在年轻人包括很多我们现在生活的人在家里去购物的话，大概没有人不去到亚马逊上去买东西了吧。那么他要去公布一项功能，这个功能呢将向用户展示 TikTok 风格的产品图片和视频流，然后供呢购物者和其他用户分享。那一名知情人的说呢，他目前只有少数的亚马逊的员工在参与这项测试。那高杰大胆的推测一下哈，我们都知道呢在亚马逊上现在已经有一些录像啊等等的，如果它有 TikTok 的这种用购物者哈，就是有图片有视频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是否不能叫做直播带货，但是是否那一种风格将在 Amazon 上面呢会出现呢？如果出现的话，您觉得对 Amazon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将是一个风向性的一个标志啊。那么有的人曾经说，哎呀，直播这个东西只有大陆华人不长脑，所以呢直播带货这个东西在大陆才会盛行，在海外不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如果 Amazon 上面做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变革的话，它会怎么样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可以分享您的看法。好，那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亚马逊的股票。
亚马逊在一周和一个月内是上升的趋势，在短期内是上升，还是属于上升的趋势，它在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在长期五年它是上升的趋势，就短期是上升，短期和长期都是上升的趋势。
好，那么今天呢我和 Max 呢已经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了整个啊全球美国各股或者是行业股，包括呢英国等等的这些情况，以及未来大家对市场联储的一些看法。您对这个节目如果喜欢的话呢，请继续关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的时段。 Max 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没有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还是一样啊，如果是投资短线操作的话，可能他就可能就比较辛苦啊，看得比较勤一点了啊。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那基本上长期只要他的基本面 OK 啊，那基本面好的话了，长期持有的没有问题的。那当然长期持有我们价格也是很重要，所以价格可能你买的太高的话，那短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获利。所以一般除了定时定额之外，那其他的方法可能还是需要学一学了。
好，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 ，Max 会他们有自己的学员班啊，哪怕您是从头开始起步的，而且呢有自动应用的软件，可以呢去查 maximavolume.com， 那它有脸书也有网站，上面去报名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7点到8点再见，谢谢 Max，
谢谢大家。